子恩啊？什么？OK， 要有信心哇，很好。你们跟耶稣求的时候，耶稣要求一样的东西，就是要有信心。信心，信什么呢？第一，相信耶稣爱你。你坏蛋的时候，耶稣爱你吗？你坏蛋的时候，上帝爱你吗？会不会？上帝为什么要爱你呢？因为耶稣为你上十字架，耶稣为你的罪死了，所以上帝他爱你，无条件的爱你，因为那个代价条件已经付上了。所以你向耶稣求的时候，你要相信他爱你。第二，他有能力给你，你要的东西他有能力给你，但是不是每一样东西上帝都会给你的，听清楚啊，不是每一样东西上帝都会给你的。你这一生中，你慢慢的长大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不会每一样东西都给你的，他要让你知道你只不过是人，你要敬拜他，最重要的这个只是我们暂时在地面上的，有一天耶稣要来的，有一天我们要回到天上，不只单单回到天上，有一天耶稣要来的，他要在这地面上做王的。我们会看到耶稣跟他一起在一起，好吗？所以你们孩子们记得，你们跟耶稣求的时候，你们需要什么？信心，你们要相信，相信耶稣爱你，耶稣能够给你，但是他不是每一次都会把你要的东西都给你，好吗？好，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的正道经文是取自马太福音21章12到22节。我们已经连续讲了几年，现在已经来到第21章。今天因为这个的篇幅有一点长一点，所以我把它分成两个主题哦。这两个主题是，第一是不结果子的结局 ，the consequences of not bearing fruit； 第二是从无花果树学信心祷告的功课 ，learning the lessons of faith from the fig tree。所以今天这段的经文，我会把它分成两个主题来讲。马太福音21章12到22节，然后我们低头，我们祷告，我们求恩。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称为你的儿女。我们知道你们爱我们，因为你透过你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了所有罪恶的代价，以至于我们欢喜快乐地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得了救恩，我们有欢乐，我们有无比的一种的平安。我们每一次来朝见你的时候，都是带着喜乐的心情。就算我们在地面上有苦难，我们也不害怕，因为你必定会与我们同在，你也必定会加添我们智慧，使我们度过一切的难关。主啊，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要来到经文当中，再一次的谦卑，我们自己来到你的面前学习。求天父上帝，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做教导的工作，做责备的工作，做引领的工作，做引导安慰的工作，加添我们信心，开我们的眼睛，以至于我们能够明白，我们能够相信。所以我们求你施恩典，主耶稣，你也坐在天父上帝的右边为我们代求，我们感恩，我们谢谢你，我们如此仰望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首先第一，我们翻到经文马太福音21章14到17节哦。马太福音21章14到21节，店里的瞎子和瘸腿的都走过来，耶稣就医好他们。祭司长和经学家和本就翻译成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又看见小孩子在殿中喊叫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就很愤怒，对耶稣说，你听见他们说什么吗？耶稣说，我听见了，你从小孩和婴儿的口中得着了赞美，这话你们没有念过吗？于是他们离开，出了城，来到伯大尼，在那里过了一夜。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还记得上一次我讲到的时候，耶稣他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那是将近在第五天，约5天之后他就要上十字架了。 所以当耶稣一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当他们在欢呼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的时候，五天之后耶稣就要上十字架了。然后在耶稣他洁净圣殿的时候，是他第二天第二次进入圣殿的时候，他才开始接近圣殿了。这个记载在马可福音十一章十五节哦。如果你们记得的话，这个就是当时候远古的这个的圣殿。当时候以色列的百姓，上帝的百姓是进入到圣殿里面，一个辉煌堂皇的一个的圣殿来敬拜上帝的。啊，耶稣就来到这个的圣殿，就接近这个圣殿。耶稣为什么接近这个圣殿呢？因为那些祭司长把那个外邦人的外院哦，这个外院是我们这些外邦人，只要你不是犹太人，你是华人、印度人、洋人，你是各样的人，只要你不是犹太人，你只能在外院里面能够祷告敬拜主。但是这些的祭司长就在那里把它变成一个菜市场啊，在那里赚钱，因为他们那有啊兑换银币的，有卖牛、有卖羊、有卖鸽子的。啊，那些祭司长就容许这些事情发生，所以耶稣很生气，就开始就把他们赶走，接近整个的圣殿哦。啊，这是当时候的圣殿的一个的模型哦。所以你们如果记得上一次我讲的时候，耶稣就责备他们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他成为了贼窝了。”所以耶稣这样做的时候，把这些人赶走的时候，他们这些的祭司长，其实是掌权的祭司长，管理整个圣殿的祭司长是非常生气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生意被破坏了。这些在外邦人的这个的院子里面来做进行买卖的，一定要透过祭司长还有祭司们同意的。这些祭司长跟祭司们，以今天的话语来说，就是今天的牧师跟传道啊，他们必须要同意这些生意在这个的外邦的院子里面进行才能够进行的。在当耶稣进去把这些人赶走的时候，他们是非常生气的。所以你就可以慢慢看到整个的故事里面，整个的那个气氛是他们后来越来越敌视耶稣，后来甚至要把耶稣杀了。他们恨耶稣，因为耶稣挑战了他们的权柄，他们恨耶稣，因为耶稣破坏了他们的事情哦。所以在来到我们第十四节的时候，就是今天要看的经文哦。所以当耶稣接近了圣殿之后，马太就记载了，就在圣殿里，在第十四节里，圣殿里的瞎子和瘸腿的都走过来，耶稣就医好他们了。啊，当时候有许多那些瘫痪的那些的人，瞎眼的人，他们看不见，他们来到圣殿的时候，耶稣在那里，耶稣就在他们面前，他们就医治好他们。但这个，因为耶稣在这个他们的众人面前行神迹奇事，你说这些的祭司长们、经学家们、法利赛人，他们会相信耶稣吗？他们不会相信耶稣。即使在他们彰显了神迹奇事，他们也不会接受耶稣，也不要相信耶稣。相反的，可能在他们的眼里，耶稣是在挑战他们的权柄。因为他们原本是真实的一个的祭司，然后他们没有办法医治人，但结果这个他们讨厌的耶稣来到圣殿医治了这么多的人的时候，你想想看他们的心里是什么？他们恨耶稣，他们讨厌耶稣啊！所以耶稣在这个的圣殿他施行整一个的医治的时候，他彰显了他真的就是那要来的祭司，他不单单是要来的君王，他就是那要来的祭司哦。然后结果孩子们看到耶稣行这么多的奇事，瞎眼的人可以看见，瘸腿的人可以行走的时候，哇，那孩子啊很高兴的，因为孩子是天真无邪的，孩子才不管你什么大牧师什么传道人，他不喜欢你他就讲你不喜欢你，他喜欢你他就歌颂你，这就是孩子，孩子是很天真的。所以你就看到孩子们又看见小孩在殿中喊叫什么何塞啊，归于大卫的子孙啊，什么意思呢？和善那就是什么？耶和华拯救，耶和华拯救。归于大卫的子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耶稣你就是那个旧约应许要来的王，耶稣你就是王，王啊拯救，耶和华啊拯救。哇，那小孩子这么高兴，那边跳舞呢啊，因为看到耶稣行这么大的行迹，神迹奇事啊，哇，很高兴，非常兴高采烈啊。但是结果你就看到整个的祭司掌门他们这些的经学家，他们很生气，在第十五节的后半段就说就很愤怒，他们很愤怒，他们很生气，这个人怎么会可以这样呢？结果他们就对耶稣说：“你们听见他们说什么吗？你听见吗？ 拉比，老师，你听见吗？他们在说什么吗？因为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事情耶，他们在喊耶和华拯救，你就是那个要来的君王，你就是那基督，你听见他们说什么吗？所以这些经学家、祭司们，他是非常非常的生气，非常的愤怒，因为耶稣经常与他们作对。你想想看，如果有一个人经常与你作对，你会喜欢他们吗？耶稣经常与他们作对，但是耶稣与他们作对不是刻意与他们作对，是因为他们犯错，所以耶稣责备他们，指责他们。耶稣毁掉了他们的生意，他在外邦院子里面有这么多的生意可以收租的，结果耶稣毁掉他们的生意，结果耶稣还在他们的地盘呢，他们的地盘呢 territory， 在他们的地盘上他行神迹，哇，结果他们什么又恨又妒忌又不相信。所以纵使耶稣行再多的神迹在他们面前，他们也是不会相信耶稣，他们恨耶稣，他们讨厌耶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就看到一样的事情，当人的心刚硬的时候，你叫他信耶稣他就不要信耶稣，就算他明明心里知道上帝是存在的，就算他知道耶稣在他的生命中是行了这么多这么大的一个的施恩典的时候，当他心硬的时候是很恐怖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为我们的亲朋戚友不断的代求，希望他们的心不要刚硬到一个的这样的一个的程度，因为当他们的心刚硬到这样的一个程度的时候，若不是圣灵施恩的话，是没有办法回转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不住的为他们祷告，只有圣灵能够使人回转过来。在第十六节的时候，他们说对耶稣说，你们听见他们说什么吗？然后耶稣就回应说，我听见了。然后耶稣说我听见了之后，耶稣就引用了诗篇。你看耶稣在这里说第一，我听见，然后他说你从小孩和婴儿的口中得着了赞美，这话你们没有念过吗？其实耶稣在这里的使用是在使用诗篇第八篇第一节到第二节哦，耶稣就用了圣经旧约的圣经来回应回驳这些的祭司们，这些的经学家。在诗篇第八篇第一节到第二节，你就看到啊，在这里是耶稣所使用的这一段的经文。在诗篇第八篇第一节到第二节，这里说到，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是多么威严，你把你的荣美彰显在天上，因你仇敌的缘故，你从小孩和婴儿的口中得着了赞美，使仇敌和报仇的话的无话可说。在这里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仔细看，这个你是谁？因你的仇敌的缘故，你从小孩和婴儿的口中得着了赞美，这个你是谁？在诗篇第八篇一节到第二节，谁？肯定吗？肯定哦，你看上下文，耶和华，对不对？所以当耶稣引用这段经文在他的身上的时候，他在讲什么？他就是耶和华，他就是圣子耶和华，耶和华圣父，耶和华圣子，耶和华圣灵，他就是那道成肉身的耶和华圣子。耶稣就用这一段的话来回驳他们，因为耶稣知道在耶稣的时代，耶稣的仇敌是谁？就是那些祭司们，还有什么经学家。 OK， 明白吗？然后有谁在称赞耶稣？小孩在那赞美耶稣。所以耶稣就用旧约这段的经文来回驳他们，让他们看到其实要告诉他们说，他就是那耶和华。如果你仔细看这诗篇第八篇的话，你再接下来你看第三节之整一篇看下来的时候，第三节到第九节说整一篇的时候，你会看到整一个的诗篇其实是在讲述耶稣。因为时间的缘故，我只能稍微的带过，我不会把它列出来。在第三节到第九节的时候，你会看到诗人就描述一个的人，讲到这个的人是非常的尊贵的，以至于所有权柄都要伏在他的脚下的。但结果后来使徒们他们明白，希伯来书二章第六节到第九节的时候就讲到说，这个的人其实是指向耶稣。所以整一个的诗篇第八篇是在讲耶稣， 上面讲耶和华一节到第二节，然后第三节到第九节我没有列出来，你们可以自己翻圣经看，其实就是指向耶稣，在希伯来书二章六节到第九节，后来他们明白是指向耶稣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这里说你就看到一个的情况，就是这些的经学家他们研究圣经，他们研究圣经，他们研讨圣经，他们教导圣经，但是他们不明白圣经，很恐怖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发现一样的事情啊，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从旧约里面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耶稣。犹太人只要如果他不信耶稣的话，他怎么看旧约圣经？然后我们怎么的告诉他说这些旧约圣经是指向耶稣的话，他们怎么看都不会接受，不明白。你们懂为什么吗？当你相信耶稣的时候，你看旧约圣经的时候 ，When you believe in Jesus, you look at the Old Testament, you see Christ。当你明白你相信耶稣的时候，你看旧约的时候，你看到耶稣。当你拒绝耶稣的时候，你再怎么看旧约圣经啊，你都不会看到耶稣，你只会觉得这些都是捏造出来的。If you don't believe in Christ and you look at the Old Testament, you will not find Christ in the Old Testament。这就是犹太人的一个很可怜的一个光景。但是有一天上帝应许说他们还是要悔改的，在罗马书第十一章，因为他们也是上帝的百姓，虽然他们毁约，但是上帝说他们有一天还是要回来的。好，我们继续的来看第十七节，于是他们离开城出了城你看耶稣在那里行了神迹奇事之后，然后有小孩赞美他，然后有祭司长还有经学家想要责备耶稣，然后耶稣用诗篇回拨他们之后，然后马太就记载，就耶稣就离开他们，出了城，来到伯大尼，在那里过了一夜。大概这个的时候是在耶稣要上十字架的第三天了。所以你就看到整一个的福音书，他们在记载耶稣的最后五天，是用很大一个的篇幅来记载耶稣的整个的事件好，我们慢慢来看第十八节。耶稣清早回城的时候觉得饿了，他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就走过去，但他在树上什么也找不到，只有叶子，就对树说，你永远不再结果子了，那棵树就立刻枯萎了。在这里的时候，你们有没有看过无花果树呢？无花果树我还没有吃过，因为我不喜欢吃水果的，但是我的太太说很好吃很甜的，他去过以色列，所以他吃过以色列的无花果蛮好吃的很甜的。这就是无花果树的一个的样子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看到在第十九节的时候耶稣到路旁的时候看到这个的无花果树这个的无花果树走过去，然后只看到有很多的叶子，但是找不到果子，然后结果耶稣说了一个咒诅，说你永远不要再结果子，然后整棵的树就什么立刻就枯萎了。在这里的时候，有一些你们细读圣经的一些的信徒们，你们在看这个的圣经的时候，如果你们仔细看的话，在马可福音十一章十二到二十一节的时候记载的是这棵的无花果树是第二天才枯萎的，就是耶稣到那个的城的时候，他说他咒诅了这个的事情，那个无花果树没有立刻枯萎，没有，而是第二天耶稣回到那个地方的树，那个的门徒才看见那个的树突然间枯萎了。所以到底是马上立刻枯萎呢，还是到底是两天的一个的记载？所以有一些不信的人，他们就说你看圣经都是假的，你看记载都不忠实。这就是有一些人他们看圣经就是这样看，因为他们不相信。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看这整一段的事件的时候，你如果你仔细的研究马太福音的话，你会发现使徒马太当时有时候他记载圣经的时候，他是不管时间次序的，他有些时候是可以浓缩整个的事件的发生的。你要知道使徒马太在记载圣经的时候，他是没有义务好像今天的新闻报告几点什么事情发生这样，他没有这个的义务的。他把两天的事情浓缩成一天来发生，他是有用意的。他整个的用意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强调一个的事情。马太要强调什么？ 他为什么两天的事情他把它浓缩成一天，他到底要强调什么？到底这个咒诅无花果树跟整个的教导又有什么关系？那如果你们仔细的看整一段的经文的上下文呢，你就可以看清楚，你就能够明白，我们要慢慢来品尝，慢慢的来明白耶稣为什么要咒诅这个无花果树。这个无花果树是有意义的，这个无花果树是指向什么？它其实是预表象征什么的。亲爱的弟兄姐妹，首先要明白这个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回到旧约的来看。在旧约里面，无花果树是经常上帝使用，透过先知来使用，来预表，来指向，来象征某一些的事情。在犹太人的眼中啊，无花果树有果子的时候，有树叶有果子的时候，是代表他们的一个平安祝福 ，prosperity and peace 啊，犹太人的眼中啊。在旧约里面呢，你会发现，如果你们细读旧约的话，记载在耶利米书5:17、8:13、何西亚书2:12、约珥书1:7-12，你会发现一个的现象：每一次上帝要审判以色列的时候，他都会说，这个无花果树的叶子会掉，这个无花果树没有果子。所以当耶稣咒诅整个的无花果树的时候，如果你从旧约的角度来看的时候，你就明白一样的事情，是预表审判。因为在整个的旧约，当每次上帝透过先知说这个无花果树再也不会有果子，再也不会有树叶的时候，你就知道审判是要来到的。还首先，我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不可以把所有的经文列出来，我只列一处经文给你们看哦。这是无花果树的果子，很甜的。好，我们来看啊，耶利米书8:13，耶利米书8:13，上帝耶和华上帝就透过耶利米先知就说，我要彻底的除掉他们的庄稼。葡萄树必没有葡萄，无花果树必没有无花果，叶子也必什么枯亡枯干啊，不是亡，我看因为这个我下面枯干，因为我 highlight 它啊，我 OK， 叶子也必枯干，无花果树也必没有无花果，我赐给他们的都离开他们过去了。这是耶和华的宣告。你看这整一段经文，你回去看上下文的话，你就知道上帝是要审判以色列。上帝要审判以色列的时候，他就说无花果树必没有无花果，然后什么叶子会枯干。好，我们来继续的来看呢，在这里的时候，如果你们把四个的福音书一起放来看的时候，你会注意到一样事情哦。当耶稣咒诅这个的无花果树的时候，其实是在马可福音11:13里面记载说，那个时候不是无花果的季节。如果不是无花果树结果子的季节，你说耶稣咒诅这个无花果树的果不结果子，咒诅它应该不应该？不应该哦，应该吗？本来就不应该有无花果树果子的嘛，对不对？因为你看他马可福音11:13说，因为这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如果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耶稣去找有没有无花果，一定是没有，对不对？但没有的话，耶稣还咒诅无花果树干嘛？这是不是你们有的一个的疑问哦？这个我要预备了这东西，结果我也要去学植物学。OK。在马可福音慢慢来看嘛，在马可福音11:13，你会看到啊，这个无花果树是长满叶子的啊。马太福音也有记载说它是有叶子的。如果你有种无花果树的话，每一次无花果树它一有叶子生出来的时候，你看，每一次它一有叶子的时候，它就有这个什么小果实啊。犹太人是吃这个的小果实的，他们是会吃的啊。但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吃的话，我们有一个的洋人，他去了那边，他吃了这个的小果实，他说不好吃的，除非你肚子很饿，不然千万不要吃，因为很难吃。 但犹太人他们是会吃的。所以通常无花果树在以色列的无花果树就是它一长叶子的时候它就有这个的小果实，但它叶子茂盛的时候它就一定应该会有什么？应该会有什么？应该有果子。所以当耶稣看到他有果子的时候，走过去的时候看不到有果子的时候，然后他就走走了这个无花果树。到底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耶稣要用整个的无花果树来做叫实例教材啊，实例教材 object lesson 实例教学 object lesson， 要拿这个的事件来预表一个的事情。因为整一个的咒诅无花果的事件是在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这个的无花果树哦，当耶稣去的时候它是长满叶子的，它是外表是指向说它是很多果子的，它的外表是我是有很多果子的，但是耶稣去的时候一个果子也没有。耶稣要去的一个的地方它也是看起来是很华丽，看起来是有很多果子的一个的地方，但是耶稣去了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也是一个果子也是没有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是什么地方？就是圣殿。你们还记得吗？圣殿，这个辉煌的一个的圣殿，敬拜上帝的地方，它看起来是充满果子。It seems to promise a lot of fruits. But is there any fruit? None. No. 所以没有果子的，这个的整个的圣殿是没有结果子的，结果给所有的经学家祭司长都败坏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耶稣咒诅这个应该有果子的这个无花果树上的时候，因为他没有结果子的时候，耶稣咒诅他，他枯萎了。结果是预表是，其实耶稣后来整个的上帝是要审判整一个的以色列，审判整个的圣殿的。如果你仔细的来记载，如果你仔细的来看啊，在路加福音19:41-44的时候啊，也是在这个无花果树的这个的事件的时候，耶稣有预言哦，就是圣殿要被拆毁。这个的圣殿是他们第二个的最大的一个的圣殿，但耶稣预言在路加福音里面预言哦，在整个的无花果树受咒诅的时候，他预言说整一个的圣殿是要被拆毁了。所以在耶稣离世之后升天70年之后这个是一个历史文物啊，整个的圣殿后来是被拆毁的。如果你今天去罗马的话，你会来到这个，我不知道这个叫什么门啊，是你们华文叫什么？宫啊，啊拱啊拱啊！你在这个罗马的这个的拱的时候，是当时候罗马人他们击败整个的耶路撒冷的时候，拆毁整个的圣殿的时候，结果在他们的这个的拱的这个的墙上，他们记载了整个的事件啊。这个是当时候圣殿的这个灯台。然后在圣殿里的器具，然后这些罗马人就高高兴兴的就把它搬进。今天如果你去罗马的话，你会看到。然后当耶稣咒诅了这个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的时候，它是其实是指向这个的圣殿，它看起来是华丽雄伟的，但是它里面一个果子也没有。没有的时候，当时间到的时候，上帝的审判就会来到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有很长的时候，有一些人是像看起来好像是君子一样，他看起来好像是君子哦，但是里面是什么小人，他也没有果子。所以这个叫什么？人不可貌相。所以你看到那个华丽的圣殿的时候，它里面有果子吗？它没有果子，甚至他们要把耶稣杀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是当时候耶稣对他们的一个很严厉很严的一个的警戒啊。因为他们应该是要有果子的，但是他们没有果子，他们假冒为善。而最恐怖的今天呢，在今天这个的时代和当时候耶稣的时代同样的，其实最常假冒为善的，你猜是谁？我认为有两种人，最容易假冒为善的有两种人，一个是宗教家，好像我这种， 最容易假冒为善的。第二种是什么？政治家。所以当假冒为善的时候，应该有果子而没有果子的时候，整个的结局是要像整个的无花果树什么枯萎的。 It should have fruits but there's no fruit and the end is to be cursed。 应该有果子但没有果子，但结果它整个的结局是要像无花果树受咒诅的。所以后来圣殿被拆毁了。今天的圣殿在哪里？在哪里啊？你们指自己啊，你们不可以只单单指自己，对，你们是对的，指自己。我们就是那个殿，上帝先选择居住的方式不一样，他不再用这个的墙，我们就是那殿。还有呢？啊，对，这样应该这样。我们就是那殿，明白吗？我跟你们教，我教过你们，对不对？我们就是这，我们就是上帝的殿。我们一同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是那圣殿的，就是圣灵所居住的地方。好。讲完第一个了，现在我们看第二个的功课，从无花果树学信心祷告的功课。我们来看呢，二十节到第二十二节，门徒看见了十分惊奇，说这棵无花果树是怎样立刻枯萎的呢？耶稣回答他们，我实在告诉你们，如果你们有信心不怀疑，不但能做我对无花果树所做的，就是对这座山说移开，投在海里去，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就啊，这是和本的翻译，新本翻译都必得着啊，或者翻译成就必得着。在这里的时候，整个的事件你可以看到马太他特别的记载，就是门徒看见整个的事情的时候是非常惊奇的。他们很惊讶，为什么这个无花果树，耶稣说咒诅它，结果它就枯干了。所以他们是很惊奇，他们是很惊讶的。那结果耶稣就特别的用这个的事件来教导他们要用信心来祷告。因为他们的门徒们的信心还是很小的，门徒还是有一些的疑惑的，因为他们看虽然看了这么多的神迹奇事，但是耶稣只是说一句话，说让这个无花果树枯干的时候，结果他们看到它枯干的时候，他们还是什么惊奇，他们还是惊讶，所以他们对耶稣的信心还是很小很小的，他们还是有疑惑的。所以要耶稣要用借着这个的无花果树来教导信徒们，就是门徒们有关信心的一个的功课。所以我们仔细的来看啊，二十一节，耶稣回答他们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如果你们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做我对无花果树所做的，就是对这座山说移开，哇，一棵山了，像新加坡只有五级芝麻山，那个其实也不算山了，每个人来新加坡都笑，这就是五级芝麻山，这么小的小山丘移开，投到海里，他就投到海里。耶稣说，如果你们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做我对无花果树所做的，就是对这座山说移开投到海里，也必成就。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段经文很常让人很多人误解。在这里耶稣的意思不是说，门徒啊，你只要有信心，你随时要搬那个山你就搬，好，你要填海你就填海，明白吗？它是一个的一种的比喻来教导他们，教导他们说，在你们眼中看为不可能的事，这个无花果树被枯干了，对不对？这个不可能的事，只要你有信心，你祷告，它就能够成。但是耶稣不是教导门徒说，你随时你要移山，你就移山。你后来你看整本的圣经的时候，你没有看到使徒们他们有移山过，有吗？你没有看过使徒们移山？没有啊，对不对？所以你们在看明白耶稣的教导的时候，耶稣有时候他是用一个预喻的方式来告诉门徒说，如果你们要成就那些不可能成就的事，就好像这个无花果树枯干的时候，这是在他们眼中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惊讶吗？他们惊奇万分。耶稣告诉他们，他们求的时候，他们必定要有什么信心。所以你们后来你们仔细的看使徒行传的时候，门徒使徒们有没有移山？有没有？ 有没有？没有移真正的山，但他们有没有移那个我所说的山呢？巨大的困难，有没有？他们有没有靠着信心移开巨大的困难？有没有？有。这就是耶稣所要教导他们的。后来你就看到使徒们，他们是借着信心，他们克服多种的困难，办到人所不能办到的事情，结果他们克服了万难，他们都是靠着信心的。所以耶稣要教导他们说，他们要相信，他们求的时候他们要明白。所以耶稣就在这里的时候就把祷告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的关键教导门徒。这个的重要的关键就是，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就必得着，这是耶稣的一个应许。我们再看马可福音哦，马可福音它记载的是另外一个的层面，同样的一个的事件，在24节，耶稣说，所以我告诉你们，凡是你们祷告祈求的，只要相信都能够得到，就必得到。 Believe that you have received it and it will be yours。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的时候，祷告的时候有两种的极端，我要提出来。一种的极端呢，就是改革中通常会陷入的一个的极端。什么是祷告呢？祷告就是顺服，祷告不是求。祷告是什么？祷告就是顺服。祷告里面会不会有顺服的功课？有。但他是不是仅仅只是顺服？不是。但是有一些的人，他们弄到最后，祷告是什么？祷告就不是要求，祷告就是顺服。然后他们每次就用科西玛尼园那个来做例子，祷告是什么？祷告就是顺服。这是一种极端。另外一种的极端，他是说，只要你心里想要什么，你求就一定得着。你要屋子吗？ condo 公寓。你要奔驰吗？你要宝马吗？你要升官发财吗？你求，你相信，你就必要得着。在韩国有一个很大的牧师哦，很大的牧师，我们是算他们的一个小小的小组，可能小组都还不如，很大很大的一个大牧师。他是走了一个的极端，他说只要你心里想要什么，然后你祷告的时候你想 OK， 你的奔驰的号码，你先想想好你要奔驰的号码几号，奔驰什么颜色，蓝色，然后你要相信你已经得到了。他就用这段经文，只要相信能够得到就必要得着，就是他这样教导他们。有没有经文根据？有没有？有。耶稣是不是说你求经你一定得到？是不是？你们相信吗？你们相信吗？耶稣说你求你一定得到，你相信吗？想相信的请举手下。只有5个、10个，讲不相信的请举手。但这样到底耶稣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是真的，为什么你们不讲相信？你信的话，你求，你就必一定要得到。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有两个极端一定要避免，就是第一，信心可以得到一切所有，你信你就可以得到所有一切，房子啦，事业啦，美女啦，俊男啦，这是一个极端。另外一个的极端就是你有信心也是没有用，祷告不需要信心的，信心也是没有用。这是两种的极端，我们一定要避免的。所以在这里的时候讲到这个的信心的祷告祈求的时候，有几样的事情我们一定要避免。就是第一，信心的祷告不是芝麻开门哦，好像你祷告信心有祷告，芝麻开门，哇，里面就是黄金出来，哇 OK， 芝麻开门他就哇，你要一个宝马就过来。信心的祷告不是一种的芝麻开门，不是你要什么就一定会有什么。打个比方，有一天我跟我的儿子说，我跟我的儿子，天呢，你的生日要来了，你要什么我都会给你。我讲的是不是真的？ 是不是？是不是真的？天父，我问你，如果爸爸说你生日要来了，你要什么我都给你，是不是？是 ，I really mean it。啊 ，OK，OK， 他说他就很聪明啊，说至少他如果他求说，如果我要杀人的头，我一定不给他嘛，对不对？啊，不会做，一定不会给他不好的东西，对不对？打个比方，他说他天人就问我说，爸爸是真的吗？说真的，爸爸讲的是真的，你要什么只要你求，我一定给你。然后他就高兴的说，好。你猜他会猜求什么？我只是猜呀，开玩笑呀，你不要生气呀。看，他说，好啦，我知道爸爸要求什么了。我猜他要猜什么？我猜的啊，猜的，不是真的。我要不要读书？我要每天玩。你说我会不会给他？像我之前讲的，你要什么我都一定给你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真的。真的啊，你们明白了吗？用这个例子你们明白了吗？同样的，当耶稣说你求的时候，有信心求的时候，他一定要给我们，真的是一定会给我们的。但是有一些的事情是耶稣不会给我们的啊，作恶的事他不会给我们，奢望、贪婪的东西、自私的东西他不会给我们。然后有一些他要按着他计划而行的事，而我们所求的是违背他计划的，他也是不会给我们。打个比方，如果我说天哪，你要什么我都会给你，然后其实我是要计划要带他去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要去做，我要带他去一个地方，后来说我要去另外一个地方，我会给他吗？我不会给他。然后他会说，爸爸你骗我，你说你什么东西都会给我，然后你猜我会怎么跟他讲？这个不是骗你，这个叫爸爸的主权，明白吗？有时候我罚他的时候，他说你明明好说罚我做一个小时的，现在变成一个半小时，你骗我，你讲骗话，然后我就说这不叫讲骗话，这个叫爸爸的什么主权。我有权利延长或剪短，明白吗？这个不是说谎，所以耶稣他没有说谎，他真的是告诉我们说，你要求的时候，你要有信心的祷告，然后必要得到，是真实的，是对的。但圣经也让我们看到，就是在雅各书四章二节到第三节的时候，当我们求的时候是按照我们的私欲，我们贪婪而求的时候，我们动机不良的时候，上帝是不会给我们的。所以在雅各书四章二节到第三节，你们放纵贪欲，如果得不到就杀人，你们嫉妒，如果一无所得就打斗争执。就说你看他雅各就讲说，他们贪心得不到的时候就杀人，妒忌因为人家有你没有啊，然后争执，然后雅各就告诉他们说啊，你们得不到因为你们不求，你们得不到为什么呢？因为你们不求。很长的时候我们没有向神求，我们只靠自己的能力去打拼夺取争斗。雅各说因为你得不到是因为你们不求。第三节的时候他把另外一个的原因告诉我们，你们求也得不到，因为你们的动机不良，有不好的动机，要把所有的耗费在你们的私欲上，和本翻译成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有不对的动机。打个比方，如果我的儿子说他其实已经吃了很多巧克力了，他说爸爸我还要更多巧克力，你说我身为爸爸会给他吗？为什么会给他？给他是什么？害了他，他结果吃太多的，他结果他会生病，对不对？我一定不会给他的。所以有一些的事情我们求的时候，上帝不给我是因为给我们是因为我们有一些的私欲，我们有一些不对的动机，所以上帝不给我们。上帝也有他的主权来决定他要给我们什么。 OK， 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八节，使徒保罗就说，使徒保罗他可以医治很多人的，他可以 上帝透过他医治很多人，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但是他有一些的事情是上帝不要解救他的。所以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八节，为了这事我曾经三次求主叫这根刺离开我。这个刺到底是什么？有可能是他的眼病，有可能，因为保罗真的是患病哦，在加拉太书里面你可以看到他说他患病，有可能是眼病，因为他说他写的字是很大的啊，他自己亲笔写的时候他说这个字是多么大的。在第九节的时候他对我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耶稣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保罗求啊，这么爱主的一个的仆人说，主啊，你求你把这根刺，这是很痛苦的，这个的事情求你拿开拿开拿开，三次他求，耶稣告诉他说好吗？没有。保罗有信心吗？有。但是耶稣告诉他什么？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得以完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有时候你求东西的时候，向上帝求的时候，你要问你自己，你有没有信心？你是否相信？ Do you have faith in God when you ask from him? 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 我坦诚跟你们讲，我在预备这段经文的时候啊，我挣扎很久，后来我的心也受到很大的责备。为什么呢？侍奉久了之后，可能已经忘记了什么是叫信心。我不再相信，就是说真的有信心，不是说不再相信，是信心极小，小到好像门徒一样这样可怜，小到一个的地步，就是我不相信我是可以依靠信心来祷告，上帝会帮助我来克服一切的问题。后来我悔改了，我认罪了，然后我以信心的来求，然后我再回头一看的时候，我再看我这一生，我再看恩悦教会的时候，我上帝就开了我的眼睛。我们真的要感恩恩悦教会，自从开始到现在，我们求的一样事情，没有一样事情上帝不给我们，没有，都是按他的时间他给我们的。从起初七个人的时候开始，我们说我们没有事情，我们求啊求啊求啊求啊求啊，等了很久，后来给了。我们说我们没有孩子，求啊求啊求啊求啊，后来孩子也给了。说没有青少年，求啊求啊求啊求啊，后来也给了我们。说我们没有地方，我们需要搬一个地方，因为不好意思嘛，一直用其他人的教会的地方嘛。但时候我们教会才十多二十人而已，我们要买这个的地方，去哪里找钱？从天掉下来的吗？真的是从天掉下来的。你问我怎么买，我到今天都还是有点不知道是怎么买下来的，也不知道怎么就还完了。我原本是想说计划说三十年把这个的如果还不清的话就用我的房子抵押，所以我不敢买太大嘛，我不敢告诉他们嘛，所以不敢买太大，因为什么？因为我怕我不够钱，所以我可以把房子抵押就算了。但是后来一年之后就还完了。怎么成的我不知道，但是凡是信心祈求的上帝给。你们看看你们自己，我看到你们周围，我们教会不大，你看我们这里有很多人，他们有很多的困难，他们有很多的祷告的祈求，上帝有没有给他们？有。清安那时候我就跟他妈妈说，阿弟，因为他的家里没有一个男孙了，跟上帝求给你一个儿子。上帝真的给他一个儿子，他妈妈那天哑口无言，因为他所拜的神不能给他。你们当中有许多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例子，我们都是以信心来克服，以信心来求，上帝都给我们。如果你们在求的东西有些时候上帝没有立即给你的话，你就要耐心等候，不断的求等，要相信，除非上帝好像印证在你的心，他不要给你这样的事情，他要你顺服，你就要顺服，不然的话你就不断的求，不断的等候，以信心的等候，上帝必定要给我们，因为他爱我们。他怎么爱你呢？他爱你比你的老爸老妈 比你的妻子比你的丈夫还爱你，他就是这样爱你。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以信心的来求，然后求的时候你们要记得，就是不可以违背圣经的教导。打个比方，我可以不可以说，主啊，我以信心求你再给我第二个老婆、第三个老婆、第四个老婆，可以吗？当然不可以了。或者你去到你贪欲了，然后结果你说我要去赌场了，新加坡赌场，主啊，你就给我一次发财好吗？我跟你讲啊，如果你给我知道的话，我会在旁边说，主啊，你给他最好赌博破产。你们不要乱赌啊，你们赌博的时候你不要说，主啊，你给我发财啊。我跟你说，贪欲，你看雅各书说什么，这种贪欲的事上帝是不会给你的，上帝可能给你破产啊，来管教你啊，然后你来找教会借钱的时候，教会一定不会借你的，首先叫你把屋子卖掉，全部卖得清光，还清闲，才来帮助你。你不够吃的时候，教会再来帮助你。所以警戒你们呢，不要贪婪去赌博。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们在祈求的时候，如果是合神心意的，你知道神喜悦的，合神心意的，是为着他的国度，为着他的荣耀的，你没有私心的，不是为着贪婪的缘故，你就要大胆的有信心的要求，在上帝的时间里面，他一定要给你的，真的是他是一定要给你，除非你不信耶稣所说的。我挑战你们了，除非你们不信耶稣所说的，如果你们信耶稣所说的，耶稣说你求就必要得着，这是耶稣的一个的应许哦。所以在祈求祷告的时候，最后一样的东西就是我要带出的，就是使徒保罗说，应当毫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带着感恩的心，把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这样上帝所赐超过人能了解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思意念。你在求的时候，上帝会把平安也赐给你，然后你要耐心的等候，凡事都要以祷告来到上帝的面前来祈求。不信主的人，他们信什么？他们信自己的能力。我们信主的人，我们信耶稣，这个就是那个的区别。所以孩子们，伟杰听啊，如果你说我不要努力读书，我祷告祈求，我有信心，我的成绩就好，我跟你讲啊，你成绩一定不好，你种什么就收什么，上帝要你努力，要付出，好吗？伟杰听到吗？你们孩子们，有时候你说啊，我有信心就好了，我不要读书，然后我考试前我信心祷告，我跟你讲，你肯定会拿成零蛋的，不及格。要讲祷告，主耶稣，我相信你，你给我努力，给我用功，给我聪明，我学习，我奋斗到底。这是耶稣要我们有的一个的正确的态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无论你在家庭里面你遇到什么的困难，夫妻之间的困难，婆媳之间的困难，或者家里的经济上的困难，或者你在面对一些的罪恶的挑战，就是有些的罪恶的恶习一直捆绑你，捆锁你，你要借着信心的祷告来挣脱，来克服战胜。当你看整本圣经的时候，圣经一直在教导我们信心的功课。你看每一次以色列他们征战他们得胜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他们兵强马壮吗？是他因为他们的武器比较优良吗？不是，是因为他们信耶和华，他们战胜。所以同样的，无论是在你生意上也好，如果你是为了主的荣耀，你要信心勇敢的祈求，为主奋斗，一切都是要以信心的来向主祈求，归荣耀于他，使万人都看到我们所信的主是信实伟大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马可福音9:21，有一次有一个人，有一个父亲，他来到问耶稣，因为这个人的儿子他被鬼附的时候，这个的父亲就问耶稣说，你可以不可以医治他？耶稣告诉他什么？对于信的人什么都能。 耶稣在医治好他的儿子之前，耶稣要求的是什么？要求他要信。后来这个的父亲说什么呢？他说喊叫说，我信，但是我信心不足，求主你帮助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就可以看到，就是凡事你要来到上帝的面前祈求的时候，你必定要相信他会应许赐福，他会给你所要的东西，若是合神心意的，他必定要给你，在他的时间里。二十二节，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都必得着。你们信吗？你相信吗？我被责备了，我现在相信，我回头看的时候，我知道我是蒙福的人，我几乎所有没有一样我求的东西后来上帝没有给我的。你们是这样的吗？我盼望你们也是蒙福的，我盼望你们也是有信心的，因为主就是这样爱我们，他应许我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都必得着。这包括战胜罪恶，我们要相信主已经使我们脱离罪恶，主有能力帮助我们，然后我们会得胜，在一切的事情上我们会得胜，在主要我们顺服的地方我们就顺服，主要我们受苦我们就受苦，但主要我们以信心的面前来到他的面前，然后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你们自己回应主。总结今天的教导的时候，无花果树看起来外表有果子，但是它没有果子，它结果遭受的是咒诅。这是对我们一个的警戒，不要假冒为善。第二，耶稣说我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都必得着。你相信吗？还是你不相信？你不相信的话，你很可能最终还是相信自己。我们也求主怜悯，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我们向我们的主，我们自己回应我们的主。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不要假冒为善。但我们若我们外表要有果子的话，我们内心必须要结出讨你喜悦的果子，是你所要的。主，你就帮助我们。第二就是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若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有信心软弱的，他们像那爸爸一样说我信，但我信心不足的时候，求主你加添他们信心。凡是我们所需要的，主啊，你加添我们信心来到你面前祈求。主，我们知道你必定按你的时间里面加给我们，若是你不加给我们，就是有你有其他的计划要我们顺服，我们也必顺服。主啊，我们谢谢你，你就是这么爱我们。当我们每一次来到你面前祈求的时候，你所要求我们的就是我们要相信，并且你透过另外一个的仆人里面这样的记载，就是甚至要相信我们已经得到了。主啊，我们就按着你的话语，我们相信这是你透过你自己的门徒所记载下来的，我们相信。主啊，愿你按你的时间，你成就弟兄姐妹他们内心中向你祈求的，使你的名得荣耀，彰显你的慈爱，彰显你的信实，彰显你的伟大。我们谢谢你，你就是这么爱我们，我们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阿们。现在我们预备心，我们要来守圣餐。啊，你们可以伸腰一下，有累的话你们伸腰一下。好，我们来先预备心，我们要领受圣餐。圣餐是什么呢？圣餐是主与百姓立约后所享用的。你看旧约的时候，当上帝立下旧约的时候，后来他们长老们他们一同的享用一个的宴席。来到新约的时候，耶稣立下约之后，同样的与他的门徒有这个的宴席。 所以这个的圣餐是立约之后百姓所享用的。圣餐也是信徒在约中的一个的记号与印记。所以当你领受圣餐的时候，这是印记记号，你就是上帝的子民，他是你的上帝，你在新的约中。在路加福音22:19，他拿起饼来感谢了，掰开递给门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这样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他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所以我们每一次享用这个的杯与饼的时候，你要记得，就是这是耶稣用血所立的新约，这个的血是为我们流的。所以我们享用这个的圣餐的时候，它是表记我们是在约中的，这个是约中的记号与印记，是我们可以吃可以喝的，是我们可以看得见可以摸得着的，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耶稣基督的宝血。新约的内容就在希伯来书8:10-12就说到，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这是新约啊，我们就是那以色列啊，与信主的犹太人同成为那以色列。所以在希伯来书8:10说，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乃是这样。这是新约啊，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总结呢，这个的圣餐提醒我们，我们是在新的约中。总结刚才希伯来书的教导有4点。第一，圣灵上帝把他上帝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有没有？希伯来书8:10-12，这个其实是在旧约里面耶利米书所预言的新言新约。因着耶稣基督的到来，我们有了这个约，圣灵会把上帝的律刻在我们心板，所以不需要太过刻意的去教导你，你都应该知道会，你要爱神要爱人。第二，上帝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这个就是约中的内容。 He will be our God and we will be his people。 第三，这个的约表示象征指向你是有一个重生的一个的新的生命，因为你打从内心里面你就会认识神，有圣灵在你的心中催逼你，向你作证，上帝是你的上帝，你是上帝的子民，上帝是你的天父，你是他的儿女。第四，神要宽恕我们的不义，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愆，这是我们每次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所要记得的。我们是他的子民，上帝的律法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有新的生命，有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上帝不再追讨我们的罪孽，不再定我们的罪，因为耶稣为我们还清了所有的罪债。 Jesus GodWill never judge us again, because Jesus has paid the penalty for us. 将来所要受的审判是工作的审判，不是定罪致死的审判。因为凡在基督里的就不再定罪了。罗马书8:1。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我们以感恩的心，我们要领受圣餐。凡是受过洗礼的，都可以以信心来到主的面前。主要透过圣灵亲自的喂养我们每一个人，透过他的话语，透过圣灵亲自的喂养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要吃喝耶稣基督的身体与宝血。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若我们有任何污秽肮脏，我们要向主认罪，我们要求主洁净，不只单单的求主洁净，要求主给我们力量挣脱那些的罪行。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因为我们是他的子民，他是我们圣洁的上帝。我们安静我们的心，然后我们预备心，我们要领受。